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我们正觉教团所录制的三圣菩提系列节目。接下来的这一系列的节目标题是三圣菩提之四蕴真义。今天我们要与大家一起来说明的副标题是阿赖耶识不是四蕴所摄。阿赖耶识不是四蕴所摄。我们知道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法，这是涵盖离念临知，涵盖意识细心，也涵盖六识的见闻觉知性。然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种种法，其实全部都是由阿赖耶识所出生的法，也是二圣菩提的修证者他们取证涅槃的时候所应该要全部灭除的法。因此才说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因为五蕴十八界同时都灭尽以后，那就成为无余涅槃，纯粹唯只剩下第八识一熟识独存。而断灭了一根、一识等十八界法之后，离见闻觉知而不触外六尘，不现内六尘，如是迥无六尘而独存，觉知心永远不复现前，绝对寂静而没有任何的重闹，永远离生死，故名为涅槃寂静。然而二圣定性的圣人，他们取证无余涅槃以后，十八界虽然同时都皆灭尽，但却仍然有第八识阿赖耶识改名为意熟识而独存不灭，故说阿赖耶识心体绝非是可灭之法。因此不应该诽谤而主张说阿赖耶识为四蕴所摄的生灭法。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依据第三转法轮经典所说的道理，全部都开示说五蕴十八界法，当然是包括离念临知或者见闻觉知性这五蕴十八界法，全部都是从阿赖耶识心体借缘而生的。而有证见的人就知道五蕴所含摄的离念临知、有念临知等种种法，全部都是阿赖耶识所出生的法。这样就知道阿赖耶识是能够出生五蕴的法，是能够出生四蕴的法。因此阿赖耶识绝对没有可能是有生的法。若是从理证上面来现观的话，也是证明这样的事实，证明知道这是法界的真理。由于有阿赖耶识心体以及种种无漏有为法的自信功德，以及无始劫以来的无明与烦恼熏习，是故使得一根不肯自己灭掉，常常想要保持自我以及六识的存在，这样遂行处处执取六尘以及处处做主的我性。因为这个缘故，一根促使阿赖耶识以大种性之性而执取受精卵及四大，而创造众生的色身，又复因此一色身圆满具足的缘故，能触外五尘而现内六尘，这样时时留住六尘法相的种子的缘故，能够令一根触及法尘，又复由一根的作意等种种心所有法，促使阿赖耶识留住四蕴等种种的种子，使得见性、闻性、觉性、知性等见闻知觉性升起来 以及运作。如是的事实，乃是无始劫以来就世事是这样，世事如此。由于这个正理的缘故，而有众生世事所有的五蕴十八界、离念临知、有念临知，乃至见闻觉知性等来现前，这样不断地去攀缘世间六尘万法。由于有四蕴六识的缘故，复又辗转出生世间种种的世间万法，例如出生了文学、艺术、科学，乃至核子弹之剑等种种，甚至出生了佛法等一切法。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证悟阿赖耶识的人，如果他不是央求他人为自己明说而证悟的，那就是说他不是听闻密意而证得阿赖耶识的这个人，大多能够做上面所说的这种种的现观，都有能力证实法界中确实就是这样的道理。由于能够这样现观的缘故，就知道一切法由于四蕴故有，四蕴则是由色蕴与阿赖耶识及一根故有，一根是由阿赖耶识心体的一根我执种子以及一根种子的留住而有。因为这个缘故，经典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经典上说，常常说一切法即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即是一切法。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由阿赖耶识当中直接、间接、辗转而升起的缘故，由此而证实四蕴乃是阿赖耶识所出生的法。而这个所生法的四蕴，既然能够从能生法的阿赖耶识心体当中出生，则所生法的六识所有的见性、闻性、觉性、知性等见闻知觉性，这六识的自性必定也是属于四蕴所含摄的法。有智慧的人就应当知道，这些全部都不能含摄能生之法的阿赖耶识。如是的正理其实是浅显而容易明了的，并不是属于极深之理。若是稍微有一点点智慧的人，其实听闻到这样的正理以后，就能够了知能生与所生的能摄与所摄的真实义理内涵，而不至于会让自己混淆不清这样的差别，也绝对不会误会将能生之法去含摄在所生之法当中。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四蕴的这个蕴这个字的意思，就如同佛陀世尊所说的，就是聚集的内涵意，聚集的意思。然而佛陀世尊的圣教当中又说，第八识阿赖耶识乃是本有，从无始劫以来就不曾有出生过，又说未来也将改名为一熟识无垢识，这样来利乐有情，永无穷尽。所以第八识也是无灭的，既是无生也是无灭。又于圣教当中来说，阿赖耶识他出生了种种诸法，并不是由诸法聚集而蕴集而成的阿赖耶识心体，所以阿赖耶识心体不是蕴集而成的。因为这个缘故，阿赖耶识心体不是由诸法蕴集所成，应当知道那就不可以把阿赖耶识归类为蕴，应当知道阿赖耶识就不得摄入在四蕴当中。然而我们看到古代印度有一位安慧论师，他自 认为自己是有智慧的，而且说自己能够造作很多殊胜的论，他也已经在他的论中举成佛陀世尊所说的运为聚集义之圣教开示，但是他却依旧懵懂懵然无知，而认为阿赖耶识是聚集而成的心体，而他将能生诸法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归纳在阿赖耶识所生的四蕴当中，以这样的主张而去造五蕴论，并且真名为广五蕴，而且他还不如实的冠以大圣的名字，这样叫做大圣广五蕴论，这样来混淆视听，那他的心乃是颠倒，乃至是颠倒的像这样。而很多人竟然取这样错误的说法来作为佛学院的教材，用它来否定第八识阿赖耶识如来藏，这样人就不可以称他说是有智慧的人。好，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例如在《大圣入楞伽经》卷六，世尊就有这样开示。世尊开示是这样说的：世尊说，依于藏事故，而得有意转；心意为依故，而有诸事生。这里《大圣入楞伽经》卷六的圣教就已经明示，一根是依于第八识如来藏而运转，如果没有第八识如来藏，则一根即不可能运转。又复由于心，也就是第八识如来藏识以及一根的和合运作而作为所依的缘故，而有四蕴诸事的出生，也就是说眼识乃至意识这六识的出生，而如来藏本来就是阿赖耶识心体的意名，由此已经可以了知四蕴六识全部都是第八阿赖耶识中出生的。既然四蕴六识全部都是从第八阿赖耶识当中出生，那就不可能如同安慧论师所说的，反而第八识是由四蕴所来含摄，四蕴来含摄阿赖耶识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道理的缘故，安慧主张说四蕴含摄阿赖耶识的说法本质上就是与法界的实相是颠倒的，因此安慧的说法乃是极为荒谬的说法。从法界中的事实来看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若是从教证上面来说也是这样的圣教开示，从理证上面来现观也是一样的道理，根本就不可能是如同安慧所说的把阿赖耶识含摄于四蕴当中，因此安慧的说法乃是非常错谬的。只要是理性而且有智慧的人，他稍微思维整理一下就可以知道安慧论师的邪见，他的错谬处是在哪里。若是没有智慧的人，那就容易随着安慧这样的言说而转变自己的政治见，因此就不能了知安慧他的邪见以及错谬处在哪里了。所以从上面所讨论的道理来说，既然一根与四蕴的六识全部都是从阿赖耶识当中出生，而一切万法又复由于第八识心王的和合运作而有，那就应当知道万法的根源其实就是阿赖耶识。既然是如是的事实，那就可以知道阿赖耶识必定是实相心，因为只有实相心才能够成为万法的本源，万法的本源心那必定是宇宙万法的实相，这个决定是实相心体的阿赖耶识， 因此知道实相心阿赖耶识的心体绝对没有可能是生灭法，因为只有被出生的法才有可能是生灭法，阿赖耶识不是被出生的法，所以不是生灭法。透过这个道理，有智慧的人只要思维整理以后就可以知道这个事实。好，我们再举另外的校正来说明，例如在《大圣入楞伽经》卷六，世尊有这样开示。世尊怎么开示呢？世尊开示说，世间周树林，无我外道行，禅圣阿赖耶果境不思议。好，这四句偈佛陀在这里既然说了五蕴世间以及物质世间各大洲乃至所生的树林等种种诸法全部都是无我的，而此无我观者乃是断见外道所行心境，全部皆属外于第八识如来藏而有一切法缘起性功的断见所摄的缘故。而主张信受断见论的人，他们其实是离不了常见意识心的自我执着，全部皆是外于实相心而去求实相法的外道，也就是他们是心外求法之徒，因此而名为外道。故说外于如来藏实相而言一切法无我者名为外道行。这个四句句当中又说，修行者修习禅法之圣所悟的内涵乃是第八识心体，第八识阿赖耶识心体。又说证得此第八阿赖耶识的人所得的出世间以及入世间的果报全部皆是不可思议。圣教当中既然有这样很明白的说明教导，那有智慧的佛弟子怎么可能不信受如来的圣教而发生这样的情形呢？所以证悟本来是应该是极大欢欣的事，但是有的人却是因为被恶知识的恶因缘所转的缘故，就悟性追随恶知识而去共同成就诽谤第八识如来藏的谤法恶业，而这些人谤法以后而想要以修福修世间福的方式来希望能够消除恶业，但是这样的破法共业并不是仅仅靠表象善法修福德所能灭除的，那得要必须面对原先所为之事而去对治才能够灭除，并不能够以其他的善事而去抵消之。这些曾经谤法的人就应当改变其原先时候去诽谤了义正法的所为，待而以护持了义正法的大行去努力改善，如是的行者方才得以消灭之前的恶业，并不是以世俗表象的善法，并不是以护持表象佛法的善行所能豁免谤法的恶业。他们所造的善业在未来无量世后重返人间时可以获得可爱的一手果报，但是这样的善业并不能与谤法的大恶业互相抵消的缘故，因为前后所造善业及恶业乃是两件不同事业的缘故。而我们为了要利益这些曾经诽谤过第八识如来藏的人，而在这里举出真一阿含经卷三十九的当中的佛陀开示的圣教来劝慰这些众人可以改其所造为所应为。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话，他们不仅可以免下堕地狱以及其他恶徒的余报， 尚且可以获得升天的果报，已知回向再生人间，再学了义深妙的正法，或者已知立即回归正法当中，再续善尽法的缘，那有何不可呢？那我们看佛陀经文的圣教是说，这是阿舍世王的请问。阿舍世王薄佛言：我今以此譬喻，于中受解，今日世尊重演其意，至今以后信受其意，唯愿世尊受为弟子，自归于佛法比丘僧，今复忏悔，如鱼如获，父王无过而取害之，今以生命自归，唯愿世尊除其罪愆，演其妙法，长夜无为，如我自知，所作罪报无有善本。佛告王曰：是有二种人，无罪而命中，如屈身必请得生天上，云何为恶？一者不造罪本而修其善，二者为罪改其所造，是为二人而取命中，生于天上，亦无留志。尔时世尊便说此偈：人作极恶行，悔过转为薄，日悔无懈习，罪根永已拔。是故大王，当以法自化，莫以非法。夫以法自化者，身坏命中，身善处天上。好，我们说到这里，就身心的祈愿，若有听闻到、熏习到这些正确之见的人，希愿他们全部都能够得到如实的观行，能够真正的可以断除我见，真正的可以断除三伏劫，全部都可以成就通教出果的菩萨，全部得以共同来护持如来藏正法、阿赖耶识、一熟识、无垢识的正法，令不失传于人间。赐愿一切真实正悟的佛弟子，全部都能够共护般若正法密意，令不泄露如来藏所在密意于外道及佛门中原未缘由未熟的未具信学人，以免彼等闻之不信而谤生妙法，下堕三途，难可出离。如是以护正法，令得久远流传，广大不绝，广益人间未来所有众多有缘佛子。祈愿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怜悯加倍今世后世广大有缘佛子，令得成就佛道，成满如是我愿。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
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于古天竺灵鹫山拈花示众，举世甚深佛法妙义，欲会无量人天，无人能会，唯有迦摄尊者会得，微笑以对。世尊将此正法演藏、涅槃妙心的无上密意赋予摩诃迦摄，视为禅宗初祖。如此代代相传，到了第28代达摩祖师，将此无上妙法带到了东土震旦，中国禅宗开始大兴。至唐朝，玄奘大师九死一生，至天竺取回《瑜伽师地论》等大圣经论，立真为世量，凯定大圣佛法80正理，奠定了大圣佛法的根本。平时导师带领的正觉教团是一个实修实证的圣义僧团，以弘扬释迦牟尼佛第一义谛如来藏妙法为宗旨，同时秉承玄奘菩萨所处理的唯识正理，致力于大圣佛法的复兴，教导有缘众生正知正见，其能于因缘成熟时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广行菩萨道，利益人天。
不退转法轮经甚深微妙，开显菩提无色、菩提无说、 但以假名开示真实之圣妙义理，令众生发起无上菩提道理。平时导师于每周二晚上于台北正觉讲堂宣讲此经，开示诸圣入于一圣之无上妙义，同时于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我们正觉教团所录制的三圣菩提系列节目。接下来的这一系列的节目标题是三圣菩提之四蕴真义。今天我们要与大家一起来说明的副标题是阿赖耶识不是四蕴所摄。阿赖耶识不是四蕴所摄。我们知道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法，这是涵盖离念临知，涵盖意识细心，也涵盖六识的见闻觉知性。然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种种法，其实全部都是由阿赖耶识所出生的法，也是二圣菩提的修证者他们取证涅槃的时候所应该要全部灭除的法。因此才说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因为五蕴十八界同时都灭尽以后，那就成为无余涅槃，纯粹唯只剩下第八识一熟识独存。而断灭了一根、意识等十八界法之后，离见闻觉知而不触外六尘，不现内六尘，如是迥无六尘而独存，觉知心永远不复现前，绝对寂静而没有任何的吵闹，永远离生死，故名为涅槃寂静。然而二圣定性的圣人，他们取证无余涅槃以后，十八界虽然同时都皆灭尽，但却仍然有第八识阿赖耶识改名为意熟识而独存不灭，故说阿赖耶识心体绝非是可灭之法。因此不应该诽谤而主张说阿赖耶识为四蕴所摄的生灭法。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依据第三转法轮经典所说的道理，全部都开示说五蕴十八界法，当然是包括离念临知或者见闻觉知性这五蕴十八界法，全部都是从阿赖耶识心体借缘而生的。而有正见的人就知道五蕴所含摄的离念临知、有念临知等种种法，全部都是阿赖耶识所出生的法，这样就知道阿赖耶识是能够出生五蕴的法，是能够出生四蕴的法。因此阿赖耶识绝对没有可能是有生的法。若是从理证上面来现观的话，也是证明这样的事实，证明知道这是法界的真理。由于有阿赖耶识心体以及 种种无漏有为法的自性功德，以及无始劫以来的无明与烦恼熏习，是故使得一根不肯自己灭掉，常常想要保持自我以及六识的存在，这样遂行处处直取六尘以及处处做主的我性。因为这个缘故，一根促使阿赖耶识以大种性之性而直取受精卵及四大，而创造众生的色身，又复因此一色身圆满具足的缘故，能处外五尘而现内六尘，这样时时留住六尘法相的种子的缘故，能够令一根触及法尘，又复由一根的作意等种种心所有法，促使阿赖耶识留住四蕴等种种的种子，使得见性、闻性、觉性、知性等见闻知觉性升起来以及运作。如是的事实，乃是无始劫以来就事事是这样，事事如此。由于这个正理的缘故，而有众生事事所有的五蕴十八界、离念临知、有念临知乃至见闻觉知性等来现前，这样不断地去攀缘世间六尘万法。由于有四蕴六识的缘故，复又辗转出生世间种种的世间万法，例如出生了文学、艺术、科学乃至核子弹之剑等种种，甚至出生了佛法等一切法。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证悟阿赖耶识的人，如果他不是央求他人为自己明说而证悟的，那就是说他不是听闻密意而证得阿赖耶识的这个人，大多能够做上面所说的这种种的现观，都有能力证实法界中确实就是这样的道理。由于能够这样现观的缘故，就知道一切法由于四蕴故有，四蕴则是由色蕴与阿赖耶识及一根故有，一根是由阿赖耶识心体的一根我执种子以及一根种子的留住而有。因为这个缘故，经典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经典上说，常常说一切法即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即是一切法。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由阿赖耶识当中直接、间接、辗转而升起的缘故，由此而证实四蕴乃是阿赖耶识所出生的法。而这个所生法的四蕴，既然能够从能生法的阿赖耶识心体当中出生，则所生法的六识所有的见性、闻性、觉性、知性等见闻知觉性，这六识的自性必定也是属于四蕴所含摄的法。有智慧的人就应当知道，这些全部都不能含摄能生之法的阿赖耶识。如是的正理其实是浅显而容易明了的，并不是属于极深之理。若是稍微有一点点智慧的人，其实听闻到这样的正理以后，就能够了知能生与所生的能摄与所摄的真实义理内涵，而不至于会让自己混淆不清这样的差别，也绝对不会误会将能生之法去含摄在所生之法当中。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四蕴的这个蕴这个字的意思，就如同佛陀世尊所说的，就是聚集的内涵意， 聚集的意思。然而佛陀世尊的圣教当中又说，第八世阿赖耶识乃是本有，从无始劫以来就不曾有出生过，又说未来也将改名为一熟识无垢识，这样来利乐有情，永无穷尽。所以第八世也是无灭的，既是无生也是无灭。又于圣教当中来说，阿赖耶识他出生了种种诸法，并不是由诸法聚集而蕴集而成的阿赖耶识心体，所以阿赖耶识心体不是蕴集而成的。因为这个缘故，阿赖耶识心体不是由诸法蕴集所成，应当知道那就不可以把阿赖耶识归类为蕴，应当知道阿赖耶识就不得摄入在四蕴当中。然而我们看到古代印度有一位安慧论师，他自认为自己是有智慧的，而且说自己能够造作很多殊胜的论，他也已经在他的论中举成佛陀世尊所说的蕴为聚集义之圣教开示，但是他却依旧懵懂懵然无知，而认为阿赖耶识是聚集而成的心体，而他将能生诸法的第八世阿赖耶识归纳在阿赖耶识所生的四蕴当中，以这样的主张而去造五蕴论，并且真名为广五蕴，而且他还不如实的冠以大圣的名字，这样叫做大圣广五蕴论，这样来混淆视听，那他的心乃是颠倒，乃至是颠倒的像这样。而很多人竟然取这样错误的说法来作为佛学院的教材，用它来否定第八世阿赖耶识如来藏，这样人就不可以称他说是有智慧的人。好，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例如在《大圣入楞伽经》卷六，世尊就有这样开示，世尊开示是这样说的，世尊说，依于藏事故而得有意转，心意为依故而有诸事生。这里《大圣入楞伽经》卷六的圣教就已经明示一根是依于第八世如来藏而运转，如果没有第八世如来藏，则一根即不可能运转。又复由于心，也就是第八世如来藏事以及一根的和合运作而作为所依的缘故，而有四蕴诸事的出生，也就是说眼识乃至意识这六识的出生，而如来藏本来就是阿赖耶识心体的异名。由此已经可以了知，四蕴六识全部都是第八阿赖耶识中出生的。既然四蕴六识全部都是从第八阿赖耶识当中出生，那就不可能如同安慧论师所说的，反而第八世是由四蕴所来含摄，四蕴来含摄阿赖耶识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道理的缘故，安慧主张说四蕴含摄阿赖耶识的说法本质上就是与法界的实相是颠倒的，因此安慧的说法乃是极为荒谬的说法。从法界中的事实来看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若是从教证上面来说也是这样的圣教开示，从理证上面来现观也是一样的道理，根本就不可能是如同安慧所说的把阿赖耶识含摄于四蕴当中，因此安慧的说法乃是非常错谬的。只要是理性 而且有智慧的人，他稍微思维整理一下，就可以知道安慧论师的邪见，他的错谬处是在哪里。若是没有智慧的人，那就容易随着安慧这样的言说而转变自己的政治见，因此就不能了知安慧他的邪见以及错谬处在哪里的。所以从上面所讨论的道理来说，既然一根与四蕴的六识全部都是从阿赖耶识当中出生，而一切万法又复由于第八识心王的和合运作而有，那就应当知道万法的根源其实就是阿赖耶识。既然是如是的事实，那就可以知道阿赖耶识必定是实相心，因为只有实相心才能够成为万法的本源。万法的本源心，那必定是宇宙万法的实相，这个决定是实相心体的阿赖耶识。因此知道实相心阿赖耶识的心体绝对没有可能是生灭法，因为只有被出生的法才有可能是生灭法，阿赖耶识不是被出生的法，所以不是生灭法。透过这个道理，有智慧的人只要思维整理以后，就可以知道这个事实。好，我们再举另外的校正来说明。例如在《大圣入楞伽经》卷六，世尊有这样开示。世尊怎么开示呢？世尊开示说，世间周树林，无我外道行，禅圣阿赖耶，果尽不思议。好，这四句偈佛陀在这里既然说了五蕴世间以及物质世间各大洲乃至所生的树林等种种诸法，全部都是无我的，而此无我观者乃是断见外道所行心境，全部皆属外于第八识如来藏而有一切法缘起性功的断见所摄的缘故。而主张信受断见论的人，他们其实是离不了常见意识心的自我执着，全部皆是外于实相心而去求实相法的外道，也就是他们是心外求法之徒，因此而名为外道。故说外于如来藏实相而言一切法无我者，名为外道行。这个四句偈当中又说，修行者修习禅法之圣，所悟的内涵乃是第八识心体，第八识阿赖耶识心体。又说证得此第八阿赖耶识的人，所得的出世间以及入世间的果报，全部皆是不可思议。圣教当中既然有这样很明白的说明教导，那有智慧的佛弟子怎么可能不信受如来的圣教而发生这样的情形呢？所以证悟本来是应该是极大欢心的事，但是有的人却是因为被恶知识的恶因缘所转的缘故，就悟性追随恶知识而去共同成就诽谤第八识如来藏的谤法恶业，而这些人谤法以后而想要以修福修世间福的方式来希望能够消除恶业，但是这样的破法共业并不是仅仅靠表象善法修福德所能灭除的，那得要必须面对原先所为之事而去对治才能够灭除，并不能够以其他的善事而去抵消之。这些曾经谤法的人就应当改变其原先时候去诽谤了义正法的所为，待而以护持了义正法的大行去努力改善。 如是的行者方才得以消灭之前的恶业，并不是以世俗表象的善法，并不是以护持表象佛法的善行所能豁免谤法的恶业。他们所造的善业在未来无量世后重返人间时可以获得可爱的一手果报，但是这样的善业并不能与谤法的大恶业互相抵消的缘故，因为前后所造善业及恶业乃是两件不同事业的缘故。而我们为了要利益这些曾经诽谤过第八世如来藏的人，而在这里举出《真一阿含经》卷39的当中的佛陀开示的圣教来劝慰这些众人可以改其所造，为所应为。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话，他们不仅可以免下堕地狱以及其他恶徒的余报，尚且可以获得升天的果报，以知回向再生人间，再学了义深妙的正法，或者以知立即回归正法当中，再续善尽法的缘，那有何不可呢？那我们看佛陀经文的圣教是说，这是阿舍世王的请问。阿舍世王薄佛言：我今以此譬喻于中受解，今日世尊重演其意，至今以后信受其意，唯愿世尊受为弟子，自归于佛法。比丘僧今复忏悔，如鱼如获，父王无过而取害之，今以生命自归，唯愿世尊除其罪愆，演其妙法，长夜无为，如我自知，所作罪报无有善本。佛告王曰：是有二种人，无罪而命中，如屈身必请得生天上，云何为恶？一者不造罪本而修其善，二者为罪改其所造，是为二人而取命中，生于天上，亦无留滞。尔时世尊便说此偈：人作极恶行，悔过转为薄，日悔无懈习，罪根永已拔。是故大王，当以法自化，莫以非法。夫以法自化者，身坏命中，身善处天上。好，我们说到这里，就身心的祈愿，若有听闻到、熏习到这些正确之见的人，希愿他们全部都能够得到如实的观行，能够真正的可以断除我见，真正的可以断除三不结，全部都可以成就通教出果的菩萨，全部得以共同来护持如来藏正法、阿赖耶识、一熟识、无垢识的正法，令不失传于人间。赐愿一切真实证悟的佛弟子全部都能够共护般若正法密意，令不泄露如来藏所在密意于外道及佛门中原未缘由未熟的未具信学人，以免彼等闻之不信而谤生妙法，下堕三途，难可出离。如是以护正法，令得久远流传，广大不绝，广益人间未来所有众多有缘佛子。祈愿世尊及诸菩萨摩诃萨怜悯加倍今世后世广大有缘佛子，令得成就佛道，成满如是我愿。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